第二天，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，又有大祭司亚纳和该亚法、约翰、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，叫使徒站在当中，就问他们说，你们用什么能力，奉谁的名做这事呢？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，对他们说，至民的官府和长老啊，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，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，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，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，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。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，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，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，就稀奇，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。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，就无话可驳。
各位在主里的家人，大家平安。七个礼拜以前我们过了复活节，经过七个礼拜就是五十天以后，今天是教会的五旬节的主日。在五旬节的时候，圣灵降下，圣灵降下以后，门徒们有很大的改变，他们得着为主做见证的能力，而且教会也被建造起来。圣灵充满有两方面的意义。圣灵充满也是一个神给我们的命令，是给每一个人的，特别是教会的领袖更要常常的经历圣灵的充满。五旬节的时候就看，让我们看到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使徒们会是什么样。使徒行传第六章案例执事的时候要求的条件之一也是圣灵充满。今天也许我们会误会，就是觉得圣灵充满一定要说方言，但是哥林多前书讲得很清楚，不是每一个人都说方言。圣灵充满在圣经里面有两个字，有一个字是讲到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，改变我们的性格和性情，使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。圣灵的果子我们一起来背一下好不好，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，你还不会背可以跟我一起来，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快快的把它背起来。会的人请跟我一起来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所以我们想想，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这个，有人说是九个果子，或者说有没有这种九种味道在我们的身上。而这方面的工作是每一个得救重生的基督徒都要经历的。如果我们说我们得救了，我们的生命结不出这些果子，没有改变，那么我们的得救是值得存疑的。使徒保罗也说，你说你有信心，你没有行为，那么你的信心就是假的。你说你信了耶稣，但是在你身上一点都看不出这九个果子，那么你的信心是需要经过怀疑的。另外一个方面，圣灵不仅仅在我们里面工作，圣灵也赐给我们能力和恩赐，让我们能够去传福音建立教会。因为无论是传福音无论是建立教会，都需要靠着圣灵的大能，我们不可能靠着自己血气的力量想要完成这些事情。所以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。那是先知鼓励那些归回的人建造圣殿的一节很重要的圣经。传福音建立教会要圣灵的大能，要经历圣灵的充满。 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就是在五旬节之后不久所发生的事情。第三章的一开始说，有一个在美门口的圣殿美门口的生来就是瘸子的人得了医治。你可以想象，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一直都在我们的教会门口就是讨饭，而且他不能行走，但是有一天因着圣灵的大能，我们为他祷告，他站起来走着跳着赞美神，这个对不信的人对着我们的教会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件事情。五旬节的时候彼得讲到有3000人悔改，但是这个人得医治以后，圣经说有5000人悔改。所以你可以看见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工作何等需要圣灵的大能。但是这样的一个人得医治却让宗教领袖非常的不高兴，一方面他们不能够否认这个人得医治，另外一个让他们更惊讶的是这些门徒们的改变。而在不久前彼得在大祭司的园子里面是何等的胆怯，在一个小小的使女的面前都不敢承认他是跟过耶稣的。当耶稣被钉的时候，这些门徒除了约翰之外统统跑光了，但是如今他们变成是何等的有胆量。他们没有受过什么学问，他们是加利利的那些渔民，所以这些宗教领袖就做了一个结论，所以这些人会有这样的改变是因为他们跟过耶稣。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身上不信的人或者信徒看见什么？看得出来我们是跟过耶稣的吗？我们的言行有一定的影响力的，而我们就是一个标志。1996年的时候，中国刚刚开放，有一个传道人就介绍我进上海一个华商团去讲道。那个时候还没有太开放，所以我们都还保持一点神秘。当我出发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来接我的是谁。哇，我们好像做那个特务一样，就保持神秘。可是当我出关以后，出了那个机门，马上就有一对夫妇跟我打招呼。我从来没见过他们。我说你们怎么知道是我？他说我们一看就知道你是信友堂的传道人。信友堂传道人好像有一个味道，好像有一个风格。所以我今天也愿意从两个方面跟大家一起来思想，你是否是跟过耶稣的人。一个是跟过耶稣的意义是什么，第二个是跟过耶稣的改变有哪些。首先我们来思想跟过耶稣的意义。耶稣呼召人来信靠他，其实耶稣呼召你来信靠他的时候，不是只有理智上的认同啊，我相信，我承认我是个罪人，耶稣你爱我，这些我都觉得不错，我相信，不是只有理智的认同而已。耶稣邀请一个人信靠他的时候，是叫他来跟随他，一次相信终身跟随。耶稣是呼召人来做他的门徒，不是呼召人来认同他的那个理论。门徒的意义在我们中国人了解就是学徒，你要学师父的手艺，你更要学师父的那个精髓。所以当我们说我们信耶稣的时候，就要做一个很严肃的决定，我们决定一生都要跟随耶稣，他怎么做我就怎么做，他对我有什么要求我就跟随。在古时候你会发现，甚至在我成长的时候都会发现，一个人要做学徒的时候，常常就到了师父的家里跟师父在一起，常常一开始做一些很觉得很无聊的事情。我的母亲告诉我说，以前做学徒，你不先帮师父家里洗3年的马桶，不帮他洗这个孩子的尿布，你别想学任何的东西，3年以后也许你可以开始学一点的东西。我们跟随耶稣也是一样，要不断的跟他在一起。所以跟随耶稣的意义就是一直跟耶稣在一起。跟耶稣在一起有3件事情会发生。 第一个是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。以弗所书第四章说，我们学了基督，我们就是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如果你不学习耶稣，你就仍然是一个旧人。你学了耶稣，你才能够穿上新人，才能够活出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基督徒的意义就是小基督的意思。我们常常看到弟兄姐妹有软弱的时候，我们说，哎呀，我们要学耶稣。我常常听到的一个回答说，我又不是耶稣。但是我又不是耶稣这句话是不合乎圣经真理的。耶稣要我们学习他的样式，耶稣要我们效法他的模样。这是罗马书第八章说神呼召我们的目的。保罗也说，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不论在任何事情上都要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。所以当我们学习耶稣的时候，不是学习一些理论而已，而是学习耶稣的生命和性格，学习耶稣的价值观。耶稣说，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，我们就学习不为明天忧虑。耶稣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我就学习柔和谦卑。所以跟随耶稣就是学习耶稣的样式。第二个方面，跟随过耶稣就是与耶稣建立坚固的关系，我们和耶稣有生命的关系。当我们接受主以后，我们就是神的儿女，这是一个生命的关系，有或没有，没有中间第三个。你有没有神儿子的生命？你不是有就是没有，这是一个关系。第二个方面也是一个连结的关系，约翰福音十五章说，我们好像枝子一样要连在葡萄树上面，我们藏在主的里面，我们才能够结果子。啊，我们也许会说，没关系，他多结点果子，我不结果子没关系。但是约翰福音十五章告诉我们说，不结果子的后果是严重的，不结果子的枝子会被神砍下来的，会丢在外面用火烧干的，烧掉的。在路加福音十三章，主耶稣也讲到一个无花果树的比喻。那个无花果树老不结果子，有人替他求情，啊，说我们再施点肥，再给他一些照顾，但是那个结果是一样的。如果这个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仍然不结果子，那棵树就要砍下来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结圣灵的果子，我们有没有结福音的果子，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，不是可有可无的。第三个，耶稣要跟我们建立的关系是一个朋友的关系。约翰福音十五章也告诉我们说，耶稣称我们为朋友。在旧约里面，只有两个人被称为耶稣的上帝的朋友，一个是亚伯拉罕，一个是大卫。他们敬畏神，他们没有保留的奉献。大卫爱神，以至于他们成为神的朋友。摩西在神的家中全然敬忠，神称他为朋友。你会发现，当神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他会告诉他的朋友。神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，他说，我不能够不告诉我的朋友亚伯拉罕，如果我不告诉他，我就不够意思。今天很多人说，牧师，我都不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。我们常常说，耶稣是我的好朋友。我们唱诗歌说，耶稣是我的最好朋友。但是问题是，我是不是耶稣的好朋友？常常我们只要耶稣给我所需要的各样恩典和祝福，但是当神给我一点要求的时候，我却跟神保持距离以测安全。我们一方面知道上帝是圣洁的，是轻慢不得的，但是另外一方面，我们又希望得到上帝无穷的祝福。一个跟过耶稣的人也是可以悔改，有悔改成长的生命。彼得前书就告诉我们说，一个人得救以后就会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就是上帝的话。他的属灵生命应该是不断的成长的，从一个婴孩逐渐的变成长大成人。我们的生命到底成不成长？如果我们的生命不成长，就是我们生病了。这几年做我的好朋友有一件很辛苦的事情， 就是不管你喜欢不喜欢，我都强迫你看我孙子的照片，而且你一定要说好看，不好看我就跟你有仇。但是你会发现这几年啊，有的人都跟我说，哎呦，怎么才没有多久没看，这个你的孙子都长大了。最近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脸书一直把我孙女刚刚出生的4年前的照片一直显出来，啊，每一张都很可爱。但是如果4年后他还是这个样子，你一定会跟我说，牧师该带他去看医生了。4年前抱在手上，4年后还抱在手上，还不会走路，还不会叫人，这孩子有病了。同样的，那我们信主以后几年以后，我们有没有成长？我们对神的认识有没有更增加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继续不断的成长跟改变。接下来我愿意跟各位讲跟过耶稣的改变。第一个就是可以放胆传讲神救恩，传福音跟学问的大小无关。你看那些官府的人说这些人是没有学问的小民，其实传福音跟一件事情很有关系，而是你对救恩有经历、有确据和勇敢。一个推销员如果对自己的要推销的东西没有把握，他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推销员。有一次有一个人跟我推销东西，就讲了半天，最后我讲的比他还好。那个人就是我的小舅子，最后他就说，姐夫你不要买了。同样的，你对福音有没有这样的把握？当他们宣告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今天我们的问题常常是我们知道，但是我们却做不到。我们知道要去传福音，但是每次我们跟神说你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不敢。好奇怪，得犯罪他都敢，他传福音他不敢。我们实在是需要圣灵的帮助。而且你会发现，那样的一个真正传福音的人是敬畏神的人。当官府禁止彼得传福音的时候，彼得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合不合理，你们自己去想一想。他们被释放以后回到教会的里面，他们一起祷告一件事情，他们只求神继续给他们胆量传讲上帝的话，并且用神迹奇事来证实神所传他们所传的道。你我为很多事情向神祷告过，有没有我们同心合意祷告，神啊给我们胆量继续为你来做见证传福音。这样的祷告会震动地的。你看《使徒行传》4章那边讲到，他们祷告完了连地都震动。我求神在有一天在 Apex 教会也做这样的工作，让我们火热起来，让我们为神勇敢。跟随耶稣的改变，第二是生命性格的成熟，开始过圣洁的生活。以弗所书4章说，以前偷的不要再偷了，以前说谎话的不要再说了，以前爱生气的不要再生气了，生气要有个节制，太阳下山就不要生气了。夫妻吵架的时候，我告诉你最好的方法就是读这节圣经，不可含怒到日落。这是我常常跟师母拿来破冰的方式。哎呀，我们也会吵架，也会不高兴，但是我们常常提醒说，太阳要下山了，该结束了，否则就不合乎神的心意了。我们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来。同时我们不凡事不只是从环境来解释我们的遭遇，而是能够从神和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遭遇。圣经上说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创世纪50章，约瑟的父亲过世了，他的哥哥非常害怕，君子报仇3年不晚。过去我们害我们的弟弟，现在我们的弟弟大概爸爸过世了就要修理我们了。我愿意弟兄姐妹永远记得约瑟怎么说，说你们的意思原来是要害我，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。基督徒不能够只从平面来解释所有的事情，基督徒要从神的眼光来诠释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情。请问约瑟的哥哥只会从平面解释事情，他们的心会怎么样？充满了害怕，充满了不安， 但是唯有从上头来的解释，才有真正的平安，你才服得下来。你碰到不好的老板是不是？你碰到不好的老师或者是不好的配偶是不是？你的小孩很难管是不是？弟兄姐妹，神的意思是好的，因着你信靠主，临到你身上的每一件事情，神都经过神的作为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好的坏的，我们觉得失败的或者是成功的。第三方面，一个跟随耶稣的人，他的改变一定是很甘心乐意的奉献。初代教会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特征之一就是变得非常的慷慨。他们说凡物公用，他们卖了田产家业。最让我讶异的是第四章三十二节一句话，没有一个人说有一样东西是自己的。这意思是什么啊？如果散会以后你觉得你需要我身上的西装，你说牧师这一件给我好不好，我就要给你。当然不是这样随便的，而是我真正看见你的需要，我愿意把我的东西来跟你分享，但是我也不会在你的懒惰上面与你的罪一同有份。每一次教会的复兴都一定带动上帝家里面的复兴，也带下弟兄姐妹慷慨的奉献。一个复兴的教会就是大家都爱，众弟兄姐妹都爱这个教会。撒母耳记下第七章，大卫愿意为上帝建殿，上帝就大大的祝福他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一生当中有机会建礼拜堂的时候，我们都要好好的来参与，因为这是一个蒙福的机会。这个建筑已经40年，所以今天来的时候大家都看到我们需要整修。约翰福音第十章节讲到耶路撒冷有修殿节，也许我们没有机会参与40年前的建造这个礼拜堂，但是今天上帝给我们一个机会参与这样的一个整修的工作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为整个整修来祷告，也要为这个整修来奉献。这是我们预估需要的费用是2500万，回去好好的祷告，上帝，我在这一次的修殿当中我要参与多少。8年前我们教会台湾的教会建殿的时候，其实我自己的储蓄是有限的，但是我仍然愿意奉献了400万的日币。如果你了解一个牧师的生活，你知道400万对我是多大，会痛哎。奉献要奉献到会痛，对不对？你买一些东西的时候，你会说我心痛，但是你奉献要奉献到心痛。但是我也愿意跟弟兄姐妹讲，不久以后上帝给我一个非常好的机会，我跟师母买了一个小小的房子。那个屋主好奇怪，前一个买主比我所出的价要多400万，但是他对那个买主就是不顺眼，他说我就是要卖给你。你卖房子会这样吗？你会跟日元不顺眼吗？我只认定一件事，我的经历跟大卫一样，我爱神的家，神眷顾我的家，耶稣是不改变的。你是跟过耶稣的吗？我是跟过耶稣的。别人在我们身上看过跟过耶稣的记号吗？愿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都不断的改变，更像耶稣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这个时候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好兴奋。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，跟随你，我们就会改变。改变到一个地步，众人都认得出来。我求你祝福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一天天一点点的让这样的改变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，以至于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出去，人家都说我们是跟过耶稣的。也求你祝福我们这一次整修会堂的工作，让我们看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让我们愿意竭力的摆上，为着整个的过程来祷告，也为这过程来奉献。奉耶稣的名祷告。
Amen. Amen.